精神科医生最常从健康与疾病的观点了解人类，称为医疗模型。这是观察人类非常受用且有效的方式。依我看来，即使患有非常特异的病症，也就是强迫妄想型精神官能症，我们已对此一疾病颇有认知，其致的个案在许多方面堪称为典型的病例。举例而言，强迫妄想型精神官能症缘起于年幼时期，几乎与大小便训练同时发生。乔治已不记得如何被训练如厕，但是从他父亲因为小猫咪弄乱了屋子而将猫打死的事实看来，我们可以猜想乔治可能已经了解最好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同情心。怪不得乔治长大之后特别爱干净，处事有条不紊。强迫妄想型精神官能症患者常是如此。患者的另一特征即是具有精神科医生称为奇想
Magical Thinking
的倾向。奇想的形式不一，但基本上它是一种由思考导致事件发生的信念。小孩子常常会突发奇想，举例而5岁大的男孩会想，真希望我的小妹妹死掉。接着他可能心急如焚，害怕他许了愿妹妹因而死去，要不就是妹妹生病了而让他充满罪恶感，以为是因为自己的恶念使妹妹患病。奇想的倾向通常也随着年岁渐长而消失。到了青春期，人们多半确信单凭思考产生的念头不足以控制外在活动，然而饱受精神虐待的孩童却无法跳脱奇想阶段，尤其是妄想型强迫精神官能症患者更是如此。乔治坚信自己萌生的意念会成真就是精神官能症患者的主要病症。他认为一次一次不远千里的返回妄念缘起的现场，使意念无从发挥力量，就可使之消失殆尽。照此说法，乔治与魔鬼定约仅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奇想罢了。和魔鬼定约似乎是让他的苦难获得喘息的可行方式，尽管合约完全藏诸胸臆。乔治所发出的奇想也是困扰他心理疾病的典型特征。由于我们已从上述的角度解释种种的现象，因此无需再深入分析本个案终结。问题是乔治与魔鬼的关系似乎很普通，不甚了了。但是如果从传统基督徒的宗教模型而论又是如何呢？根据基督徒的宗教模型，人类或是宇宙万物在善与恶、上帝与魔鬼的两大力量之间奋力挣扎，人的灵魂即是这场争斗的战场，在征战中接受考验，再沉再浮则是人类生命的全部意义。唯一的关键问题在于，最终究竟是上帝赢得人类的灵魂，还是魔鬼赢了？乔治与魔鬼签订合约，建立关系，无意将自己的灵魂置于危如累卵的处境。此刻显然是他生命里的危险关头，甚至全人类的宿命也可能被他的决定所左右。一群天使与一票魔鬼正监视着乔治，紧抓住他的每一念头，不断为接踵而来的演变祈祷。最后乔治舍弃合约，断绝与魔鬼的关系，拯救自己逃出地狱，沉浸于上帝的恩典，为人类带来希望。乔治与魔鬼签订的合约有何意义？只是精神官能症的另一种病症呢？还是他生命中意义非比寻常的转折点？我并不打算在本书内公然反对医疗模型。在所有无数可行的模型中，医疗模型对于了解心理疾病最有用。然而在特定的时间及情况下，其他的模型也许更恰当。因此我们有必要挑选有利的立足点。当乔治告诉我他与魔鬼订约时，我面临了抉择，是否该将他视为另一种典型的精神官能症病症，或是道德危机的一刻。如果我选择了第一种可能，我便无需采取立即的因应之道。但若是后者，那么对于乔治及社会，我有责任尽一切所能全力抑制道德的沦丧。该是第一种可能还是第二种？选择探究乔治藏在心中的合约是不道德的，而且会让他的败德行为无所遁形。然而我当然还是挑上较富戏剧性的这一种。这是根据经验之谈。如果在特定的时间下我们必须选出一种特定的模型，或许就该选择最受瞩目的那一类，也就是挑选使研究事件产生最大可能意义的模型。采用单一的模型不但没必要， 也不足取。北美人看到月亮上有一个人，但是某些南美人却把他当成是只兔子。孰是孰非呢？两者可能都对，因为双方在文化观念及地理位置上各执不同的立场。我们所谓的典范不过是二选一的观点罢了。如果想要尽所能了解月亮或其他的现象，就得从四面八方多元化的角度切人加以检视。因此本书将采取多向度的研讨方式。喜欢简单的读者可能会感到不习惯。然而本书的主题值得完整探究，全面剖析。了解人性之恶无比重要，不能从单方面的角度出发。它占了现实的大半，在单一架构的范畴内根本无法掌握控制。了解基本的现实绝不能如成有一项使命奋力前进，仅能亦步亦趋循序渐进。事实上愈接近邪恶，人们愈发领悟对他的不解。换言之，对于邪恶的神秘鬼性更加敬畏。那么为什么要了解他呢？这个问题与虚无主义 Nihilism 同一论调，因为自太古时期以来即有魔鬼之音的存在。可是又为何要采取行动或是研习它呢？因为即使是对我们的处境仅有朦胧的认识，也远胜过在一片漆黑中挣扎来得更有成就感及建设性。人类既无法洞悉罪恶，也丝毫无驾驭它的能力。但是一如托尔金所言，掌握世界所有形势的兴衰并非你我分内之事。但是从内心开始整顿，连根拔起一切恶念，好让后代的子民拥有一片净土，形势耕耘你我则无旁贷。至于他们的境遇则非你我所能干预。因此科学的触角广为延伸，无远弗届，深人探索宇宙的奥秘。于是科学家逐渐乐意使用多样化的模型。理学家不再垂头丧气，只将目光集中于分子、粒子与各种声波、光波领域。至于生理方面的模型已是包罗万象，涵盖了生物学、心理学、精神生物学、社会学、生物社会学、弗洛伊德学派、理情治疗法、Rational Primitive、行为学派、存在主义等。尽管别有创建的人在单一的新模型领域内独领风骚，是科学所不可或缺，但足以心想往被完全了解的病患也许已心知肚明，应求助于可以从各角度探求于人类灵魂奥秘的诊疗医生。尽管如此，科学仍莫达到广纳百川无私无偏的境界。本章之所以定为邪恶心理学的雏形，完全是因为截至目前仍莫出现一种具体的科学知识攸关人性之恶，且值得将之列为一门心理学。为何不呢？几千年来有关恶的概念一直是宗教的中心思想，却不存在于心理学的领域内。即使可能有人会认为其两者本质息息相关，但如此不可思。一直是主因在于迄今为止世人直认为科学与宗教全然不相容，就像油与水两者互斥无法共存。